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自己是中国人，我们会也会承认中国人是很讲究吃的民族，对吗？我们说到吃呢，我们就眉飞色舞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彼此讨论有什么更好吃的东西，所以中国人是无可救药的重视吃的民族。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有一点跟吃有关系哈。人活着不是靠食物，我们今天要看一些旧约的经文。好，我们有圣经带来的，我们请翻开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我们先为今天我们的信息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运行，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给我们能听的耳，让我们真是愿意听进你的话，让我们真是愿意更认识你，让我们也更愿意知道你的旨意如何，我们愿意照着去行。我们将今天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恩奉号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三节开始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大概离不是离现在啊，大概是西元前1400年的时候啊，他们出埃及哈，离现在3000多年哈，到了一个旷野叫逊的旷野，在那里他们就很饿，很饿呢就发怨言，然后就对摩西亚伦说什么呢？你们将我们领出来，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我们马上看得出来，以色列人他们是单靠食物活着，因此他们一下子就发了怨言。他们才过红海没有多久，他们才经历在埃及地，上帝怎么样行了十大神迹，才把他们带出来。他们才经历这一切的神迹才不久，就通通忘记。他们仍然不相信上帝，仍然不倚靠上帝，于是他们饿了就开始发怨言。他们不相信上帝把他们救出埃及，实在是要带他们去迦南地，所以上帝是不可能叫他们在旷野饿死的。但是他们没有信心，于是他们就发出这样的怨言，以为自己要饿死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有相同的问题，我们不相信上帝既然救我们离开罪恶和死亡的咒诅，上帝不会叫我们为了守主日而活不下去，没有饭吃。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换工作，其实换工作是现代人很常常有的事情啊，很少人在一个公司待5年、10年、20年，很少的。但是我们作为一神的儿女，我们换工作，我们是为了更好的工资，还是因为换了工作，这个工作可以让我更好的守主日？我讲的是我们心态的问题啊，我讲的不是个案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包括我们星期天来主日敬拜，我们是不是真的心里面在守主日，那个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人在这里，也许我们的心不可慕神，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反思一下我们对上帝的心态如何。一个可慕守主日的基督徒，他一定求主给他预备一个在星期日不必上班的工作。那换一句话说，一个不可牧守主日的基督徒呢，就算神给他这样一个工作，他在星期日他也不会守主日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心态需要调整啊。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耶和华上帝就回答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训练以色列人顺服，就是每一天每一天收每一天的分量哈，而且是按分量收啊，你要吃多少都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就收今天的量，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去餐厅吃那个buffet 有没有 buffet 哈，就是你要吃多少都可以的，你尽量吃哈。那我们中国人就有一个习惯哈，尽量吃嘛，所以多吃呢就赚到，对吧？好，所以都吃到那种撑到那个胃快要破掉，好啊，觉得这样划算，好。也可以啦，如果当时以色列人要这样出去捡玛拿也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些人呢可能是贪心或者是偷懒，他就捡了不止一天的分量，他可能想明天不要早起吧，今天捡完明天的量，结果明天呢就发臭。所以上帝就说每天要按时按量来收取，好，你每天可以吃得饱。而且按时是什么呢？因为玛拿它在太阳出来以后它就会化掉，所以要解玛拿要趁早，露水刚刚走的时候有玛拿，太阳一热玛拿就化了，所以不可以睡懒觉的，所以每天要出去捡，也不可以今天捡明天的，因为不可以放隔夜。可是很奇妙的，上帝说第六天可以捡双份，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第七天不可以出去捡，因为第七天没有，所以第六天呢你捡的玛拿回来放到第七天不会臭不会生虫，这个是神迹哈，同样的东西好，在第六天它可以放到第七天，可是呢你第一天捡的不可以放第二天。所以有些以色列人又不听话了，他们第六天就想，哎呀不要捡这么多，明天再去捡嘛，结果呢第七天出去没有就挨饿哈。所以上帝从最简单的一件吃饭的事情上来训练他的百姓是不是可以遵守神的话，想吃饱吗？想吃饱就照着上帝的方法哈。所以不遵守上帝的方法的人呢就吃不饱哈。所以这个也是要让以色列人学习听上帝的话比吃饱还要更重要，要先听话才吃得饱哈。其实跟我们一样哈，我们要吃得饱，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方法去工作哈，去赚钱哈，不要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到了十二节，上帝就说了，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知道是神让我们吃饱比单单吃饱重要哈。上帝说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像中国人讲的饮水思源，好，为什么可以吃得饱？是因为上帝赐的。四十年之后就到了生命记，我们翻开生命记，摩西就跟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重提往事，再重新讲到这件事情。在生命记第八章，我们一同来念第八章的第三节，生命记第八章的第三节，我们翻到的一同念，没有圣经的可以跟旁边的一块，好，我们一同念。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是摩西跟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解释上帝赐玛拿的心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看第九节到十八节。好， 我来念给大家听。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亦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以色列人的经历是要他们明白一件事情，一切都是神所赐的，要他们学会在生活中依靠上帝。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也是上帝在训练我们怎么样来依靠他。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使人饱足，人饱足之后，人的反应应该是来称颂神，而不是心高气傲忘记神，以为自己靠自己的一切就可以赚取这一切所有。我们读摩西五经可以读到，以色列人在困难时总是抱怨神，可是在他们安定的时候，他们总是忘记神。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没有比以色列人好，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的故事，我们也应该想想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在世界上各地都有基督徒是不去教会的，不去教会的基督徒可以有两种，一种就是他会说，我现在要求生存比较重要，等我一切安定之后我再来去教会。你们那些去教会的人都是生活无忧无虑的人才可以去教会，这是第一种，所以他不去教会。第二种呢，就是那种生活很安定了，他一无所缺了他就在家享受他的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他觉得不需要上帝了，因为呢自己已经赚得自己心里想要的一切，所以不需要上帝来帮我什么了，所以他也不来教会。好，所以两种人都不来教会啊，这是基督徒啊，我讲的是基督徒啊，而且我讲的不是我们教会而已啊，是世界各地全世界的教会哈。现在普遍的教会都有人数下降的问题，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哈。因为生活太富裕了，太好了。好，我记得陈主任牧师讲过哈，他说非基督徒抱怨神，抱怨神不公平，基督徒也抱怨神，抱怨神不够爱我。当我们生活没有缺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们是不是真的认为我们不再需要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失败的，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在另一个旷野，主耶稣怎么样来胜过饥饿的试探？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四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撒旦提出的问题跟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有完全的神性，你现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你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你现在是成为像我们一样有血肉之体的人啊，有完全的人性，所以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需要吃的，你没有吃，四十天没有吃就饿了。但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有神性，你呢？为什么要让自己挨饿呢？既然你的父神不看顾你，让你饿了四十天，现在呢，你最重要的就是为自己着想。你呢，就使用一下你的神性，来证明一下你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你就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这是轻而易举可以做的事情，只要吩咐一句话，只要动口，问题就解决了，你就不用继续挨饿，多好，快吧，证明一下你就是那位神的儿子。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啊！凡是从撒旦口中说出的话叫做什么？叫鬼话。撒旦出的主意叫什么？鬼主意。再有道理都不能够听。在这里撒旦他的诡计是要基督把自己的需求摆在第一，当肉体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他就设法叫基督怀疑父神的慈爱和父神的能力。撒旦同样也用同样的方法来试探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下场啊？你的天父不管你了啊！你现在有需要，你看吧，天父不管你，他不供应你的需要。是不是我们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天父是不是在看顾我？天父是不是爱我？天父是不是有能力来解决我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会怀疑？是不是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考试考不好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事业失败的时候，或者就是单纯的我心里所想的事情不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怀疑了？当我们开始怀疑的时候，我们就掉到撒旦给我们的诡计里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可以攻破撒旦的诡计？我们说怎么样见招拆招？我们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基督他给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基督怎么样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基督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证明的，这个方法叫做顺服。基督要证明，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弱势啊，不是弱势，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而天父的旨意是让他禁食四十天，之后并没有叫基督用什么，用神机来充饥，来解决饥饿的问题。所以基督他是忍受肚子饿，他是甘愿在忍受。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发现，顺服它一定是在逆境中产生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个人主义兴盛的时代，顺服这两个字是很陌生的字眼。我们做父母的都很难教导孩子顺服，我们都知道， 因为追求个人的满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追求他自己个人的满足，而让自己的肚子满足，这个是最应该做的事情。饿了就应该吃饱，饿了吃饱，这个没有什么错。如果换成是我们，不要说是四十天饥饿，禁食四十天，我们如果不错的话，我们禁食四天，四天保证你已经饿得头发昏，心呢也发昏，四天过了之后呢，有东西马上吃，没东西也会找东西吃，一定不会先想到上帝的旨意如何。可能吃的时候狼吞虎咽，连谢饭祷告都会忘记。我们就可以想到饥饿是很难叫人忍受的事情。所以用饥饿作为这个引诱的方法，试探的方法是通常都会见效的。但是呢，在基督身上就不见效，因为基督他没有把自己的需求摆在第一。我们在想如果这个地方，如果基督他就把自己的需求摆第一，他就把石头变成食物，然后呢，然后他就吃饱了，就不饿了，对吗？就解决了他眼前的问题啊。可是我们就惨了，因为如果基督这时候吃饱了，他解决他的问题，他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有罪的问题。如果基督犯罪，他不可以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而基督来到世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他凡事都要照着天父的旨意来做。我们看福音书，看到基督后来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但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肉体的需要来行神迹。基督在世界上所忍受的一切，包括试探，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搭救我们。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我们靠着基督能胜过试探。我们看到基督顺服的榜样，我们就知道只有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才可能抵挡撒旦的试探。因为试探的目的最终只有一个，就是叫人不顺服上帝。我们记不记得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怎么样经不起撒旦的诱惑？他们没有肚子饿哦，但是他们贪吃，经不起撒旦的诱惑，他们就选择不顺服神。选择不顺服的神，不顺服神，最后的后果是我们全人类都掉到罪的辖制里，结局就是死亡。而基督的顺服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局面，就是上帝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既然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最重要的本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学习基督，顺服神，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叫做做光做盐，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的需要怎么样？天父有应许，他供应我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但是天父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跟他的关系摆在第一位。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就给我们一个应许，33节那里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我们来想想，我们在地上身为神的儿女的身份，如果我们真的是像撒旦所说的，我们是要天父来满足我们的要求，好来自我证明一下我是天父的儿女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 其实我们的心里根本还没有相信天父在基督里面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做儿女的身份是因为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我们会用另外的方法叫天父来证明我们是他的儿女。如果我们相信神在基督里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就会学习基督一样，我们来顺服天父的旨意，用这个方式来表明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是基督在面对撒旦的试探所回答的。这句话要表明我们存活的原因是上帝的话，而撒旦要强调的是人存活的原因是食物，而基督要强调的是上帝借着食物让人存活。换句话说，上帝也可以不借着食物叫人存活，就是不借着地上的东西叫人存活。所以基督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的玛纳就不是从地上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怎么样养活人，那个是上帝的方法。那么基督在这里面对他自己的饥饿，他仍然依靠天父的供应，所以他不用自己的方法把石头变成食物来解决他饥饿的问题。那为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能让我们活着？我们天天活着，我们是不是知道是因为神在说话我们活着？恐怕我们不会，不看这个经文恐怕我们不会这样子想，不会这样理解。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是用他的话来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完了之后上帝是用他的话来护理整个宇宙万物，也就是他用他的命令来统管宇宙万物，而天地的存留到现在都是靠上帝的命令，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没有上帝的话，如果上帝不说话，宇宙万物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停摆，不会运作的。上帝借着大自然养活动物植物，也借着大自然养活我们。诗篇104篇讲到，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能从地里得食物。上帝叫植物动物生长，我们才有食物吃。那些东西是上帝用来养活我们的方法之一。所以我们吃饭以前为什么要做献饭祷告，就有这样的意义。吃饭以前我们说，主啊，谢谢你赐给我的食物，你赐给我的食物，我用我的口享受食物，但是我的心里感谢你的供应，我心里所依靠的不是这些食物，而是你。依靠上帝的话就是依靠上帝的旨意，就是依靠上帝的意思。而撒旦在这里提出一个相反的价值观，就是什么呢？人活着是单靠食物，撒旦要给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人活着是单靠食物。我们现代人比较讲究一点哈，我们不单讲究食物，我们现在讲究健康，怎么样吃才健康，吃出健康。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不会讲说人活着是单靠食物，我们会说人活着是单靠健康，有健康你才能活得好。所以我们追求的是健康，但是我们如果活在这种价值观里，我们会变成很不幸的人。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他们不相信 上帝才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来源，没有上帝就没有食物，也没有健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他们认为食物是自己辛苦挣来的，却忘记挣食物的条件是上帝给的。这种人认为自己可以开创自己的幸福，却忘记人的生命气息是掌管在上帝的手中。这些人靠自己，靠金钱，靠机运，什么都靠，唯独上帝他不靠。但是活在这种价值观里的人，其实他心里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所靠的随时都在改变。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醒我们，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要看到这一切的后面都有神在掌管，所以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有些人误会，认为我们基督徒说倚靠上帝，意思就是说不去上班，不去做工，在家等着钱从天上掉下来。圣经没有给我们这种观念。倚靠上帝不是不去做工，倚靠上帝的意思是相信上帝掌管一切，而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心意来工作，来生活。倚靠上帝的人不是糊里糊涂，脑袋里什么都不想，而是判断事情的时候，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前提，而是用上帝的话作为基础。倚靠上帝的人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带领，凡事都有上帝的预备。这样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知道要忍耐，心里面不会有惧怕，也不会有抱怨，而且随时会记得感恩跟赞美。所以依靠上帝的人，他的心里就有真的平安跟喜乐，因为他依靠的是永远不变的上帝。你有没有这样的平安喜乐？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那里告诉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相不相信？你愿不愿意按照这个真理做一个心里倚靠上帝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来学习，学习凡事感恩，凡事看到上帝的带领，凡事我们知道忍耐仰望。愿神按他自己的应许赐福给所有专心倚靠他的人。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应许我们说依靠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天父，让我们仰望的不是你给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学习来仰望你，让我们学习来倚靠你，让我们学习来追求你。让我们不要因为世上的好处而受到迷惑，受到引诱而离开你。帮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你的慈爱与大能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仍然愿意继续的依靠你。让我们在平静安稳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愿意称颂你的名，我们愿意更多的献上感恩，我们愿意更多的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帮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天天倚靠你，天天仰望你，知道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你而来。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可以靠着得力量得安慰， 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有盼望的。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